神的恩典并不只是临到希伯来人，而是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为你送上约拿书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进入到约拿书的最后一讲，我们来看看第四部分。第四部分是第四章，这一章的主角是约拿。在第二章里面，约拿接受了神的教导，在这一章，约拿再次的被神教导。第一次的教导让约拿体会到神对自己的爱，第二次的教导却让约拿知道了神的爱是遍及普世的。当然，这段的经文不仅是给约拿的，也是给阅读这个书卷的以色列人的，还有我们这些现代的信徒。神借着约拿的经历向信徒宣讲，基督教的信仰是外向的，是指向全世界的。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么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一节的经文正好显明了神的心意，神怜悯世上的每一个人，人人都应该有得救的机会。约拿书四章的一到三节，约拿第一个发怒的原因可能是尼尼微人的反应竟然是跟他所设想的完全相反。约拿只是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宣讲的信息又不完整，但是已经使全城的人都悔改了。仇敌悔改的速度和彻底的程度让约拿感到十分的惊愕。民族的仇敌逃出了神的惩罚，国家的死敌现在真的因着他的宣讲而生存下来了。约拿是一个热切的爱国主义者，所产生的冲击呢是无法形容的。他的愤怒来自仇敌，竟然是会悔改的，这是不可相信的事情啊！而自己呢，居然就是促成这件事的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约拿要求死，因为在爱国的情怀之下，他实在是难以面对这个不能够接受的现实，这是不应该发生的。第二个约拿发怒的原因是他埋怨神，他一向以为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只会爱以色列民族，甚至他只能够爱以色列人，他不能够爱其他民族。这种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神在创世纪里一再向以色列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显示了，神要透过一个人，以至于使万国万族得到祝福，那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后来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却要把耶和华独占了，忽略了神要借着列祖使万国得到祝福的应许。所以当神的爱和拯救临到尼尼微人的时候，这就远远超出了约拿的宗教知识范畴。这位耶和华不是约拿一向从祖先以及传统当中认识到的耶和华，约拿从小认识的神，他的爱不是普世性的，而是狭隘的。这个神的爱只是属于这个民族的爱，当神的作为跨出了民族的界限的时候，约拿的不理解就转变成为了愤怒。第二节，约拿的祷告词是来自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跟第二章2节到9节的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祷告词意义是相若的，同样都是对神慈爱属性的形容。不过这篇的祷词其实一点赞美称谢的意思都没有的，反而是在对神说反话， 又或者是一连串的悔弃的话。约拿在埋怨神的确是厚施慈爱的神，只是这个神啊，爱到不分青红皂白，盲目的施救，连亚述这么邪恶的民族也拯救，这是一个什么神啊？所以第三节，约拿的求死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实在是不理解耶和华，他受不了一个形势远远超出他估计的神。这次非常成功的宣教行动却让约拿非常的失望。今天约拿眼中的耶和华好像不再是他所认识的神了。亚述民族的存留对于以色列民族的命运一定是有影响的，所以他要求死。约拿书第四章的四到十一节，耶和华对约拿的质询一个问句来回应，意思就是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神在促使约拿反省，可是约拿以行动来回应神的询问，代表了他的发怒是合理的。第五节，约拿在城外建筑帐篷观看，那是一种的期望，因为他宣讲的信息是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就必倾覆了，于是他就耐心的等候满了四十天，他要看看这个城的悔改是不是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如果尼尼微人的悔改只是三分钟的热度，他们很快又回到罪恶当中，那么他就有机会看到这个城市的倾覆了，民族大仇可以报了，简直是大快人心啊。也许呢，他观看神是不是执行原来的毁灭计划呢？约拿的行动表明了他认为自己的愤怒是合理的。尼尼微属于热带的半沙漠地带，野外生活的时候呢，一定要搭帐篷。当地中午的温度有四十多，甚至是五十多度，又是非常的干燥，环境十分的艰苦。有高大的植物来荫蔽呢，是很不错的条件。所以第五和第六节是有关系的。蓖麻究竟是什么植物呢？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很满意的答案。这棵植物应该是很高大，覆盖面很广的。更重要的，这是一个神迹。经文记载说，耶和华神安排，就说明了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更不是自然界的规律，是神特意制造的，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出现的。神这个安排的第一个目的是救他脱离苦楚。很明显的，约拿在烈日暴晒下已经很难再熬下去了。这个神迹的拯救其实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在约拿的身上，和第二章的拯救是互相呼应的。不过那一次神使用大鱼，这一次神使用蓖麻。但是究竟约拿从他身上出现的第二次神迹又领悟到什么呢？可以说是没有。约拿只是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这种情绪的描写其实是非常大的讽刺。在早前的时间呢，约拿不是向神求死的吗？那么他应该是置生死于度外的，为什么现在竟然因为这棵植物而大大喜乐呢？唯一可以解释的是，约拿认为可以凭借着这蓖麻的硬币就能够让他等够四十天，他要看看尼尼微城会不会被毁灭呢。约拿的反应完全是个人的、自私的。尼尼微城里面跟城外也成为了两个世界，城里面的人是集体的谦卑悔改，在城外面却有一个怨愤自恃的人，两者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呀。哪一样才是讨神喜悦的呢？相信从前以色列的读者还有今天的我们在心里已经有很清楚的答案了。 约拿作为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他在这一刻的学习还没有完全。不过，神已经安排了第二个步骤去教导约拿。第二天，高大的蓖麻枯干了。这一次是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这是约拿经历的第三次的神迹。只是前两次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他，这一次却是要让他受苦的。神还安排了炎热的东风，这风由阿拉伯沙漠吹过来，高温炎热，而且非常的干燥。即使一个人是躲在屋子里，也会觉得很难受的。更何况约拿是在毫无遮蔽的郊外呢？约拿的反应仍然是个人的。第八节记载了约拿第二次求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将自己看得非常的重要的时候，情绪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的极端的。前一天晚上约拿求死，第二天他因为蓖麻而喜乐，好了，到了第三天他又求死了。神在第九节再次向约拿提问，这次的提问是很有启发性的。根据常以来回答，为蓖麻发怒是不合理的。那么追问下去呢，一定会碰到了约拿躲到城外的原因了。约拿拒绝了神的引导，他不想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约拿的回答是非常无理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撒野一样，他的回答也纯粹是个人的，那个仍然是我的问题，就是围绕着我的问题。约拿在神面前其实已经是无话可说了，只是他拒绝了向神降服而已。在这呢，我们看到神仍然爱约拿，所以在第十到第十一节里，神直接向约拿教导。神的教导有三个重点：第一，是主权在神；第二，是珍惜生命；第三，是怜悯万民。蓖麻的生到死完全是不由约拿控制的，因为那个是由神所掌管的，是在宇宙之内，没有一样不在神的掌管之中。神的主权是绝对的，他是创造的主，也是生命的主，他有最高的决定权。这一点呢，其实约拿是认识的，他是以色列人，又是先知，只是他在民族意识上的偏执，让他在这一方面的认知被蒙蔽了。神对约拿教导的第二个重点是珍惜生命，也是神在第四以及第九节想引导约拿去回答的一个答案。借着蓖麻的教导，让约拿有更深刻的反省。顾念一棵植物，那只是因为它让你畅快，所以蓖麻非常的重要嘛。拒绝尼尼微人得到拯救，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你的国家，所以他们应该被灭绝。那这个对比呢，用不着一些很高深的学问，谁也知道那个答案是不对的。人的生命永远是最重要的，那唯一让人不敢正面回答的，只是因为那个人有自己的偏执而已。神要教导约拿的第三件事情是怜悯万民，谁的生命都是一样的重要，神都一样的爱他们，那么谁去告诉他们神爱世人呢？谁去告诉这些人要弃恶从善呢？那岂不是由已经认识真神的人去负担吗？这应该是由那些做神仆人的先知去宣讲的。不错，亚述人他们是行事邪恶，但是有谁可以说他们就没有悔改的可能呢？约拿一旦宣告了神的信息，他们立刻就悔改了。只是约拿个人，他很偏执， 才会认为尼尼微人不配得神的拯救。神的怜悯更临到跟人互相依赖的牲畜上，因为如果尼尼微被倾覆了，牲畜也不能够幸免。牲畜的生命不应该被忽略，这个跟第三章七节牲畜也加入忏悔的行列是互相呼应着。圣经没有记载约拿的回应吗？其实圣经更注重的是读圣经的人的回应。约拿书其中一个教导的重点是顺服。约拿在学习这个功课上经历过很严厉的管教，那么作为现代的信徒又怎么样呢？顺服会是一件难事。如果信徒坚持自己的偏执，自己的一些想法，就会蒙蔽了我们不去跟随神。偏执纯粹是人的意思，是偏见，是不合神心意的。要解除这个偏执，就要多多的自我省察，根据圣经的话语，根据祷告中圣灵的引导，然后对比自己的心思意念，哪一些是自己的意思呢？哪一些是神的意思呢？我们都要分清楚。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如果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请教属灵的长辈和其他成熟的肢体，他们的分析和辩解常常都会帮助我们弄清楚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盲点的所在。顺服可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呢我们过一种生活是以神为首位，以神为中心的，这样就行了。以赛亚书第55:9这么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是至善的，他的作为一定是对信徒对世人有好处的。我们是不是愿意降服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从神的指示而行事呢？